现在我们继续在讲义的，就是伯克夫的行为之约这段 A 历史上的观点。我们讲了加尔文跟 Bullinger 之后圣约神学的发展。上一段我们说过 Bullinger 看到救赎之道是用约来表达的啊，这个是跟加尔文同时代的 Bullinger 宗教改革领袖。之后呢有 Olivanius 啊，他是第一个圣约神学的创始人，他把约讲成是神学的最重要的主题。好了，第四点，圣约神学。从瑞士和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圣约神学就传到荷兰和英伦三岛，特别是苏格兰。啊，这里说一说哈，这个什么叫做改革宗教会，在瑞士和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呢？那这里所讲的是16世纪的改革宗教会。改革宗就是不是路德宗，不是跟马丁路德的，也不是跟英国亨利八世皇帝所开始的圣公会，也不是重禧派。那问题是改革宗这个字 reformed 有的时候可以没有大草小草，当你是小草的时候 reformed religion 改革的宗教信仰，比方说在英国你假如说 reformed religion 改革的宗教就是指基督教，因为亨利八世他离开了天主教，但是他自己做了英国的教会的元首，那个也算是 reformed 改革过的宗教。所以在英格兰跟苏格兰啊，有加尔文的学生回去一个以国皇做教会元首的国家。我再说一次哦，记得吗？我说基督教不是搞民主的，是搞法治的，上帝的话语才是最高的法律，也不是搞民主一人一票的，是搞人的尊严的。这些的道理回到英格兰跟苏格兰的时候，清教徒就是加尔文的学生，他们就会说我们需要 finish the reformation， 我们在英格兰苏格兰要继续把改革的工作做完，就是说宗教改革呢还没有完成的，虽然皇帝离开了天主教，但是呢英国比较像一个没有教皇的天主教，不太像基督教。所以 reformed 这个字，小草就是指基督教，大草就是指由加尔文为主导的整个运动，到了英国英格兰就叫做清教徒，到了苏格兰就称为长老会。好，现在我们回到书本里面，从瑞士和德国的改革宗教会，圣约神学就传到荷兰，在荷兰他们的教会也称为改革宗，在法国、瑞士、荷兰、德国，凡是跟加尔文有关的，跟 Bullinger 有关的，都称为改革宗，这是他们教会的名字。就传到英伦三岛，特别是苏格兰。在荷兰，圣约神学的最早的神学家有 Gomarus、Trelcatius、Ravensperger and Kloppenburg。最后那位 Kloppenburg可以说是 Kekius 的先锋。那这么多的名字呢，你记得一个就够了，就是刚才最后那个。那这个拼法是很奇怪的哈，因为他是荷兰人嘛，这个荷兰文呢、有的时候有这个 J 啊 ,C-O-C-C-E-J-U-S, 我们一般英文呢是这样发音的 ,Kekius, 我们来试试看 ,Kekius,Kekius,Kekius。很多时候人们以为 Kekius 是圣约神学之父，事实上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呢，上面已经讲过了吗？ Olivianus 才是圣约神学之父。但是 Kekius 有什么特别的贡献呢？是他放弃用经验主义的学习神学的方法，而采用一个比较圣经 或者圣经神学的方法，就是说总和圣经从旧约的新约怎么说，而不是先问前人怎么说。 Cacius 之后还有 Brumanus 还有 Vitius。 那 Vitius 这个字呢，这个名字也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他的书英文出版了。 Cacius 他跟他的跟随者不是唯一的神学家接受行为之约这个教义的，还有其他的，比方说 Voltius Maastricht Armark， 还有 Voltius Maastricht Armark， 还有 The More， 一些的神学家认为呢，当时啊，就是到了17世纪的欧洲，特别是荷兰，假如一个牧师不相信行为之约，就会被看作是异端的。就是说在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呢，圣约神学就特别是行为之约就发展到成为一个正统的的信仰的一部分了。第五，苏西尼派完全拒绝行为之约，为什么？因为他们从来就不相信亚当的罪是归算给人类的，每个人为自己负责。阿米念派，比方说 Episcopius Limborg Venema Alting， 他们呢也认为行为之约是一个人为的教义，也不接受的。到了第18世纪中叶，在荷兰呢，圣约神学又是为了 Comrie 跟 Hotius 再一次呢让教会注意到约这个主题。那苏格兰也有一些的作品是讲行为之约的，比方说 Fisher 他所写的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 现代神学的骨髓。 Ball Blake Gibb Boston 等等。 Walker 这样说， The old theology of Scotland might beemphatically described as covenant theology。 华尔科这样说，他说苏格兰的古旧派的老派的神学，我们应该特别的称它做圣约神学。就是说在苏格兰呢，圣约神学也很发达，荷兰苏格兰在不同时代都很发达。行为之约或者约在威敏斯特宪告白是直接的承认宣告的。另外在瑞士的信条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 也是直接提到的。很重要的乃是说行为之约这个教义呢，在天主教和路德宗的神学呢是很少提到的。为什么？可能因为他们对亚当的罪直接归算给人类对这个教义的态度可能是很冷漠。亚当的罪归算给 全人类，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都是比较是改革中所强调的一些的圣经的真理。第七，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呢就是美国东岸波士顿和旁边几个州这个地方，约的神学的侍卫因为有了理性主义的影响，还有 Plasius 认为呢罪的归算是间接不是直接的，这些都在新英格兰神学被接纳。意思就是说呢，在爱德华兹的时代，特别是爱德华兹之后，爱德华兹的教会就是当时那区的教会是受到理性主义和自然神学的影响的。所以呢约的神学呢就是很冷淡了。就算是一些保守的学者 Detus van Oosterwy 在荷兰呢也不接受。在新英格兰神学也是寿命不长，在苏格兰情况也没有太好。 Hugh Martin 这样说1887年，他说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恐怕圣约神学在目前呢是被忽略了， 在未来就是为了这几年呢，教会里呢也不会有什么改善。到了二十世纪啊，特别是美国的长老会的学者赫治和他的儿子 Thornwell 和 Dabney 是南边的，还有 Breckenridge， 他们在他们的系统神学里面都有提到约，但是呢，在他们所代表的美北跟美南长老会呢，约的神学也没有什么活力。第八，那当时这个是第十九世纪啊，好了，到了二十世纪呢，二十世纪初，在荷兰呢有凯伯 Abraham Kuyper， 还有巴文科 Herman Bavinck， 他们呢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圣约神学又再次复苏，靠着神的恩典，到目前仍然是荷兰改革宗教会的啊弟兄姐妹心中信仰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说，到了当代，就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呢，圣约神学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有不同的学派了，就是在改革宗圈子里面又发展了一些的分歧。好，现在我们来看圣经的根据，行为之约的圣经根据。首先，最早的经文，我们承认约这个字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第三章是找不到的，但是呢，我们不能做一个结论说创世纪一二三章就没有我们必须要有的资料来建立约的教义。我们不会说三位一体这个词在圣经不存在，那就等于圣经不教导三位一体。约的每一个元素在圣经都有指出，假如这些元素在圣经里找得到，我们不单单有准许，而且我们有义务把它们连接起来，然后呢给这个教义一个适合的名字，比方说约的教义。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约的元素，就是圣经提到两方，就是神和人类两方，提到一些定下的条件，两方条件，还有若顺服的话赏赐的应许，两方条件赏赐的应许，第四违背约的惩罚，有这四方面。我们仍然可以反对说，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到这两方，就是上帝跟亚当达成协议，或者说圣经没有提到亚当接受上帝所定下的条件。不过这个困难不太难克服，在挪亚跟亚伯拉罕的约，圣经也没有提到人有接受这个条款这个行动的，也没有说人明说的同意神的约。因为在这些的约里面，上帝和人不是同等的，上帝和人不是同等的， God and man do not appear as equals. All God's covenants are of the nature of sovereign dispositions imposed on man. 上帝所有的约的本质就是一个君王颁布给人的他的旨意和他的心意，是君王颁布给人他的心意。 God is absolutely sovereign in his dealings with man. 第49页，上帝对待人完全是以君王掌权者这样对待人的。 And has the perfect right to lay down the conditions which man must meet. 上帝完全有权利定下所有的条件，就是人若要享受神的恩宠必须要达到的条件。不但如此，亚当就算在他最自然的关系里也有义务顺服神，而当约这个关系建立起来的时候，顺服神就成为一个自己的利益了，就是能够得到永生。 当进入到就是当上帝与人立约，进入到约的关系的时候，定下条件的一定是必然是上帝，而这些条件都是充满着恩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完全有权利预料人同意他的条件。我们在讨论的行为之约，上帝只需要宣告这个约，而亚当所处的完美的状态本身就是足够保证亚当是接受这个约的。因为亚当当时没有犯罪，所以他当然就会接受约，因为有完全的圣洁公义真知识的话，当然就接受上帝所讲的话。好，这是第一点，就是创世纪一二三章有约的元素，有两方，有条件，有应许，有惩罚的警告。第二，有永生的应许。有些人呢、有些神学家不承认圣经里有永生的应许，就是说在创世纪第一、第二章、第三章有永生的应许。我们承认我们找不到一个正面直接的应许，但是在人堕落之后，在那个死亡的the alternative of death as a result of disobedience， 就是当上帝警告人若不顺服会死这方面呢，可以说是清楚的暗示，若顺服的话必得到生命。上帝警告要惩罚人的清楚的暗示乃是若顺服的话死就不会进入到人间，唯一的意思就是说生命会延续。有人反对的说，那这只不过是亚当在他的自然的生命中持续而已啊，而不是圣经所讲的永生啊。伯格夫的回应是，但是圣经 OK 所讲的，圣经讲生命这个概念一定是与上帝相交的生命，与上帝交通的生命。The scripture idea of life is life in communion with God. 圣经讲到生命一定是与上帝相交的生命，这个乃是亚当所有的生命。虽然 though in his case it was still unmissable， 虽然这种的生命呢仍然是可以失去的。假如亚当通过考验的话，这种的生命就会亚当就会继续的保留这个生命，但是呢这个生命就不会失去了，就会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保罗在罗马书七章第十节清楚的告诉我们，诫命也就是律法是叫人活的，叫人活的。赫志在罗马书的注释，特别注释第七章第十节的时候说， The law was designed and adapted to secure life. 上帝设计律法，特别是适合人能够得到或者是能够保持有生命。But became in fact a cause of death. 但是事实上呢，律法导致的是死亡。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十章第五节，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也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读罗马书十章第五节，来。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来。一般来说人们会承认这个永生的荣耀的应许呢，好像不是在亚当与上帝之间的自然关系里面所暗示的，但是这个永生的 荣耀的应许好像有另外一个根据。But to admit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positive here is an acceptance of the covenant principle. 但是假如我们承认在这里有上帝的恩典的迁就，就是上帝来迁就人，就表示呢我们接受约的原则。还是有一些人会怀疑用行为之约这个名称不恰当，但是说这个是约就没有足够的反对的理由了。好，这里讲的是上帝因为他警告若犯罪必死，所以我们可以反过来按推论说若顺服必活着，而律法诫命是叫人活的。